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这个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刘芳，很高兴又能够在这里来跟你聊聊天，一起听听故事。晓不得你个警察发呆呢？其实对刘芳来说，悄悄的告诉你，哎呀，我是不是呢还是会发好呆呢？其实发呆这个词，或者说这个状态呢，似乎不是一个很积极正面的状态。发呆就是感觉是哈哈呢心不在焉的状态，但实际上原来啊，最近呢就有一下调查发现，每天发呆五分钟呢，竟然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力更加集中，有助于缓解焦虑不安等等的情绪，可以帮助我们的心情来解压。所以啊，也很特别，原本我们认为发呆好像是哈哈呢是不好呢，但是原来它对我们是有好的影响呢。有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感觉累了，那就发发呆来放空下自己，这确实也是需要呢。有时我们以为是浪费时间，但可能反而更是帮助我们节省时间，因为发呆五分钟之后，我们做事的效率也许会更高。当然也不能发呆发太久，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方面都要尽量的来平衡，不要对一件事情太过分，太多太少都不好。所以呢，不妨在听着节目的时候，你也让自己放松一下，发发呆，眼睛休息休息，那么耳朵呢可以一起来听听歌，听听故事。
请听我说，请听我唱，请听我唱年少爱的情歌。那天你牵我的手，漫步人生路，你是我人生唯一幸福。一次烛光，一颗心，或暴雨，我还是相信风雨后阳光为你绽放灿烂。听海浪翻潮涌，听人生的无常，用真心夏秋冬，年华已不再，光阴会过去，陪伴你共度春夏秋
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暑天的智慧。
行波古寺。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行波古寺。这个花街呢，家属的故事是改编自传记小说《鲨鱼》，是关于一位叫做傅南然的宣教士他的故事。傅南然呢，看起来是一个中国的名字，傅是富有的傅，南是南干的南，然呢是然字的然。虽然这是一个中国名字，但是他是一个英国人。他来我们云南宣教30多年，将拯救灵魂的好消息带给了云南的傈僳族人，也在传教期间为原本没得文字的傈僳族传立了文字，使他们的语言文化得以流传。傅南然呢，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富裕家庭，他不仅在理工科学上成绩优异，而且在音乐上也很有天赋。这位满有才华和能力的青年人一直心系大使命，希望能够向中国来传福音。于是呢，在1908年，当时23岁的傅南然经过了缅甸，来到云南腾冲。在最初的几年中，南然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怀疑，一直到1916年，他才成功的使3个家庭都归信了基督。后来呢，这些信徒自己起来进行家庭福音布道。2年之后，当地已经有6万名信徒受洗。神使用忠心的傅南然建立了强而有力的本土教会，其深远的影响流传至今。上回我们讲到，南然和北美进行会联合会的格拉斯先生，还有来自缅甸的雨宝号，以及一位傈僳向导，一起呢前往北部山地去勘察。一路上也有很多的危险艰难，很多地方都没得人烟，不过最后呢，他们还是找着了一大片傈僳人居住的村庄。他们的房子盖在山上，下面就是奔流的江水。在他们勘察之后，南然呢很快又跟蔡老五一起去到这个村庄。南然就住在这样的一个小房子里，虽然有老五的陪伴也是一种安慰，但是南然发现他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阻力。那么到底他面对的是哪样呢？我们下面就来一起听。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南然在那个傈僳人家的小茅屋里面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当地仍然没得人对他所传的福音感兴趣，甚至都不想再听他说关于信仰的事。姐姐呢，南然感觉到他自己心里面出现了一层可怕的奇怪的阴影，笼罩着他整个灵性生活。他逐渐意识到，这层阴影啊，是一种藏在心灵深处的一种黑暗的力量，站在摧残他的灵魂。他被一种叛逆的怀疑所攻击缠绕，在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叛逆怀疑的声音，一直在反复的质问他说：“哼，你看看，根本没得人听你的信息。”当初那些决定相信的人，还不是又回头走上老路了？你看嘛，根本没得用呢。你来中国都5年了，根本一样变化都没得。你说不是？ 你自以为被称呼为学教师，哼，做梦罢了，这是满足你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根本不该做这蠢事吧。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男人在回忆和绝望的边缘上挣扎，他甚至想过要自寻短见。这黑暗的诠释好像把男人孤立起来，雨不停地下。虽然蔡老五也不断将一些树叶放到屋顶上，但是在茅屋里面仍然也是泥浆满地。有一天，仍然正是这黑云密布的时候，有一个人面上披发，从湿淋淋的路上一路跑过来，给男人带来了一些从腾冲寄过来的信件。男人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信件，生怕把它弄坏了。原来啊，这是一封从英国寄过来的邮件，里面有一份杂志，杂志名字叫做《德胜者》。这本杂志呢，男人从来没听说过，但是这时候收到信件，对于男人来说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于是他坐下来认真的阅读，任由雨水从四面八方的流下来。这本书就像上帝拆白的天使一样，给了男人极大的鼓舞。他在日记中写道说，我一遍又一遍呢读那期德胜者，那本杂志告诉我，一个人从我者的诠释下释放出来，要经过以十字架为基础的一种明确的抗争。在我现在的处境下，已经不关乎温柔忍耐这样日常人际交往的守灵原则，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战斗，是一场在心灵中以基督的十字架跟原本人性深处那些被魔鬼利用的罪之间的抗战。以十字架为基础的明确抗战，这个信息带给了我的光亮。我就像是一个可能要死的人，忽然就看见了美丽清澈的泉水向我流过来。要仰赖主，抵挡魔鬼，这都是圣经里面的话。我还发现在灵性的领域中，我需要随时都可以得胜，才能竭力走下去。主耶稣自己就明言要抵挡魔鬼，耶稣说过，撒旦退去吧。我要谦卑地靠得住。我那时候以圣经中的应许为武器，也对撒旦说话。这种明确的对抗真的发生了功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心中那种可怕的抑郁就离开了我。一个人必须能慢慢学会使用这个抵挡魔鬼的武器，靠得住来抵挡它。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神好像在对我说，你苦得哈的要我在黎族人中做大事，但是我告诉你，我要先在你身上成就大事。男人觉得自己哪一用言语将那本小册子当时对他的重要性充分地表达出来。但他晓得，在这山中的小茅屋里面，那个漫长的黑夜已经结束了。 因为那就是山里的书馆。他已经靠得住进入了山德山的哈列，这一次哇哇缺缺的德山。这大然是指灵性方面的山里，因为他所处的客观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因为那个时候啊，这村里的人对福音仍然冷淡，好像还是没得那兴趣。男人走出黑暗的光景之后，他加紧学习黎俗话，把各种词汇都记录下来。他想发明一种自己的拼写方法，用英文的字母来代表黎俗话里面的不同音节。在学习黎俗话这个事情上，男人发现小朋友是他最好的老师。这些小朋友呢，也很喜欢跟男人在一起，把那些他们自己语言中词语和声调反复呢都读给男人听。他们好像还觉得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从来都不觉得厌烦。但是魔鬼，也就是那属灵的宿敌，仍然会抓住一切机会来攻击男人他们。男人自己的情况刚好好转，结果蔡老五又开始生病，而且病得很重。老五得了一种会有狂野抑郁症状的热病，他在床上躺了好几天。男人也在照顾他，为他祷告。他晓得如果失去老五这个同工，好过难以想象。所以男人把这个担忧也隐藏起来，只能交托给神。后来呢，老五的体温终于是回到正常了，但他的症状还没好转过来。男人在照顾老五的细节写信给他母亲说道：“哎，见老五这种情形，我非常痛苦。他有时候表情非常奇怪，在他清醒的时候，我都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他那表情啊，有时候好像饱受欺凌，像一个受苦的老人一样。但另外一些时候呢，又是一副冷漠孤傲的眼神。哎，他这种反复反常的变化，也是令我非常苦恼。他真的很需要祷告，这是肯定的。但母亲啊，这件事在我心中引起的不安，我很难用文字全部在这里告诉你。其实对于蔡老五，男人的担忧并不全部在于他的病痛，因为经过一段时日的相处，以及村民对他的了解，男人现在已经看出来，老五可能很难成为他所期望的同工。因为老五在生活中有太多问题了，老五的不良习惯啊，真是一点也不少。在两年之后，老五就因为挑拨破坏关系的问题，被村子里面组成的那个小团体所排除。后来虽然又回到那个团体再度加入工作，但之后啊，始终也很难成为可以跟男人同心同行的那种属灵的特别伙伴。在男人写信给他母亲之后，他很快也收到了回复的消息。他母亲告诉他，在利物兹，也就是男人的老家，已经成立了固定的祷告圈。男人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他在去大林的路途中，在一个黑暗、阴冷又老远的小客店里面，竟然心情大好。兴奋呢，在日记上写道说：“遇到事情不顺利的时候， 我尽量都会使我的意念要保持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态度。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也要让我的心灵保持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的态度，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展翅上腾，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还有凡事谢恩，这些都是我现在的内心写照。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定义的旨意。这些神的话都是我心中的力量。男人在大连的时候啊，跟一位叫做麦克夫的先生一起见面，并且工作了数日。男人心中啊，真是觉得舒畅。这位麦克夫先生呢，是在云南东部领导各部组工作呢。男人去到大理啊，真是心情舒畅万分。大理湛蓝的湖水，面积广阔，周围群山环绕，最高的山峰，山顶上白雪皑皑。这苍山洱海啊，真是大理独有的美景。就在这几天中，男人找到了当地的两位向导，带他去爬大理最高的山峰。他们在此次的行程中啊，收获非常丰富。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他们可以从大理城墙上就看到雪山的顶峰，海拔据说是高达6400多米。男人他们没爬过这个山峰，但是他后来提到，他看见有很多登山对客，但没得人成功。男人在大理的土著民族中逗留过一段时间之后，去到大理镇上，跟哈娜夫妇一起住了一阵子。哈娜夫妇也是在当地住上的学教师，他们殷勤的款待啊，对男人来说那真是觉得太过奢华了。当然男人非常开心，因为那时还有麦克夫先生在旁边的教导。他从这位智慧果然的古玩的亲身经历中学到了很多关于学教的方法，还有一些语言研究或土著民族教会工作呢之类的知识。时间过得很快，男人在大理的日子啊也差不多结束了。之后他便要起身回腾冲去了。
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这个环节。那么刚才我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是来自于《鲨鱼》这本书的第四章的内容。讲到湖南人，他去到了山间的一个小村庄居住，但是呢他心里面啊被一股黑暗的权势所攻击。不过后来上也供给他及时的需要，有一本来自英国的小杂志寄给他，在他的心中啊燃起了希望的火光。 他考的闪令，解的耶稣的话语，抵达魔鬼对他心灵的攻击，然后他大大的得胜。但是魔鬼的攻击也没停下来，男人才好转，又开始攻击蔡老五的身体。但男人的工作也不能停下来，他只好又去到了大理。在大理呢，他也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并且有了新的学习和得着。那么之后，男人回到坦冲又会遇到哪事呢？我们下回来讲。
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歌唱他
朋友，你一个喜欢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呢，
如果你有哪样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
你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前面注明爱在人间收，或者注明礼物发收都可以。
如果你有可以上网的手机，可以使用微信，那么请找到恋爱有知音微信公众号，放送数字902，就可以收听当天的节目啦。
非常期待你的来信。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恋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那么我们刚刚也听完了星河故事这个环节，听到了湖南人他的种种的经历和过程，也晓不得在这8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你的心灵个稍微有点休息了呢，晓不得你个稍微呢发了好呆呢。不过啊，跟发呆相比，现在这个时间也是应该早点休息了。好了，那么我们下回再见，祝你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用真心你的爱，不惧怕他高山遮天。光阴会过去，陪伴你。